前天我们读了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和四节，那里老彼得向当时的门徒说，神的神能已经把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赐给了我们，但其实我们所得到这个生命是永远的生命，是因为认识了主耶稣基督，得到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才有这样一个永远的生命。我们即使这样呢，就可以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得以和神的性情有份，成为神家里面的儿女，能有神这样大的恩典。所以下面说，就应当分外的殷勤，不但是分外的殷勤，在我们这一段经文的第十节那里说呢，更加殷勤，就是竭力的追求。下面彼得就说，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信心呢，在那个原文的意思是信仰啊，对于真理的一个认识，那就是说有了信心是有了对真道这样的一个认识。感谢主啊，我们信靠主的人是信主的人，是信主的救恩的人，我们不是信教的人，我们信的是基督，信的不是基督教。圣经里面看不出基督教这几个字来，基督为我们流血舍命，我们因信称义赖恩得救，是因为我们认识基督，不是因为接触基督教，不是接触一个教门，不是加入一个教派，我们是信靠基督，这是我们应当有的信心。我们直接和基督有关系，不是和一个宗教有关系，而是我们直接和神的儿子有这样的关系。我们的信心的根基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感谢主啊，从圣经里面看到有信徒这样的字，没有教徒这样的字。我们是基督徒，不是基督教徒，更不是教友。有些地方称呼弟兄姊妹，不称呼弟兄姊妹，不是那个信徒的关系。我们那里有多少的教友？圣经里面没有教友这两个字。我们不是同在一个教门里面的教友，而在神家里边的弟兄和姊妹。我刚这个前几天是不是在什么地方讲过这个事情没有？在中国大陆啊，有一个弟兄有一次特意的和我说一个笑话，他说我们那里啊真正有两个教友，我是岂有此理，圣经里面根本没有教友这个词，你那里怎么有两个真正的教友啊？他那两个是真正的教友，一聚会就睡觉。我说原来是这么个教育。从前山中啊，前啊几十年了，上一个世纪四十年代，山中的教会很兴旺。那兴旺的时候也有特别的情况，有人说我们那里有两个教友，那两个教友你不叫他后来，给他叫他来，这么一个教友。感谢主，但是我们敬拜神是出于心甘情愿。出于心灵和诚实，我们要敬拜神，是我们一个妥协的心灵里面的一个愿望。如果七日的第一日不分别为圣，我们做一些别的事情，我们就是亏负了神。弟兄姊妹，今天是七日的第一日，是主日啊，是主的日子，是主的日子，我们就不能够做别的事。你有些事非做不可，在主面前要祷告，要请假。主，我今天有这个事情非做不可，求主怜悯我，保守我，而不能随便把主的日子偷来当你自己的日子，这等于是偷窃。今年我们在这个安逸的情况之下，和平的生活当中，没有任何的拘束， 我们若是再不用心灵诚实敬拜神，我们实在亏死神。我可以和弟兄姊妹说，几十年前在中国的大陆，是多少人被劳动改造，有多少人在那样的一个不得已的一个艰苦的生活当中，有些人在那个农村里边，一见劳动改造，礼拜是不放假嘛，照常的在那里，好像是做牛在做马，在那里耕地耕田，用这个铁锨，这个深翻土地。就在那样的一个时候，七日的第一日清晨，那一些弟兄姊妹都是举起信心的眼睛来仰望我们亲爱的父神，在那里虽然是客人，但他的心是和普天之下的圣徒一同在施恩座前献上敬拜。感谢主，我们是信靠主的人，我们应当有一个敬拜的心。所以彼得在这里说，有了信心，这个是信基督，不是信基督教，是信神的儿子，不是信哪一个教门。我们这些个信基督的人，有信心，又要加上德行。德行那个原文的意思是美德的意思。你真正有信心，因信而得到基督的生命，就应该活出基督的样子来，让别人在我们的身上看见基督的美德。那个德行原来是美德的意思。耶稣基督说，我们是世上的光呢，既是世上的光，就不应该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要照亮一家的人。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弟兄姊妹自己的这个家里边的人还没有蒙恩得救，确实给自己家里边的人传福音呢是相当的困难，特别是做儿女的，要想着给父母传福音。我有过这样经历，我信主以后给父母传福音困难极了，只能说用爱心来关切自己的父母。哪有这个做儿女说我们都是罪人，你也是罪人，不是罪人，很难呐、啊。可以请别人给自己的父母讲道传福音，但是呢，你如果很爱自己的父母，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孩子信主以后真好啊，有了改变，哎呀，信耶稣以后，你看这样的这个孝敬父母，从心里关心父母。父母哎，这样的人觉得他是因着儿女而信了，家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父母哈，因为这样的有人改变，所以他就也信靠这种。在印度尼西亚有一个很有钱财的人，这个弟兄姓陈，后来他做见证说，他的这个家这个家富万贯，为什么他要信主呢？因为他的女儿信主以后，眼看那个变化很大。他这个女儿非常的爱他，比以前更爱他，爱得很深很切。他因为这个女儿的缘故，他信主了。信主以后，不仅信主，而且是转宣，不仅是转宣，而且是长途转宣。他从印尼跑到那个俄罗斯，到那里去转宣。那里呢，他就到那里，就是在那个街头上散发福音单张。过来一个人写了一个单张，过来一个人信耶稣吧。过来一个人，Please in Jesus Christ， 就在那里发这个单张。一下过来三个阿拉伯人，大家知道阿拉伯人是反对主耶稣基督。那三个阿拉伯人过来以后，一看见他就低头发单张，他不管什么人都没看见。那三个阿拉伯人当时很生气，我故意往干什么？可以看是阿拉伯人，哎呀，这个阿拉伯人很厉害，有的时候就是。这个甚至于是有点得寸不力的。那个弟兄他自己说，他做见证的时候，他一看怎么回答呢？人问我都忘记你想干什么呢？他说My God is good, your God is good, our God is good。 感谢主啊，他在那里发完那个战争以后，他就说了，挺好，没有时间啊。你有了信心，有了德，加上德行，多少的人就是因为 自己的亲属或者邻居或者朋友信主以后，而因为他的好行为啊，好像世上的光照亮一家的人，因此有些人他也就回来信主了。所以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知识的那个原文意思是神的属性，是对于真理的认识，对于这个真道的经验，这是真正的知识，不是理论，不是学术化，不能够把神的话给神学化，不能够把神的话把圣经当成了一般的一种学识一样，好像什么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教育学，不是这样的，而是把神的话当成宝贝，是真正的那个知识，或者真正的真理。这句话呢，也可以这样的理解，是对于神的属性的认识，或者说是对于真理的认识。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对真理的认识。不然的话呀，往往是因为热心而办错事。有些人很热心啊，有好行为，愿意帮助人，结果无形当中帮助人说了谎，经当中帮助人等于欺骗了别人，比如说欺骗政府这样的一些事情。我们一个信靠主的人，要在真理的装备上要有完全的装备啊，我不知道能不能说一个笑话，真实的事情，真实的笑话。北京有一个姊妹和我的妻子是很好的朋友，从小也是一起那么信靠主，常常一起聚会。我没想到北京那个老年的姊妹，她跟另外一个姊妹说，哎呀，那个姊妹真有爱心呐、啊、她的丈夫去世了，她就和一个不信主的人结婚了。结果呢，因为这个不信主的丈夫，因为他的好行为，哎，那个不信主的丈夫信主了。你看真有好行为，他就把福音传开了。很不幸啊，他这个第二个丈夫又死了，死了以后呢，他就又和一个不信主的人结婚了。结婚以后，因为他的好行为啊，把那个第三个丈夫也也信主了。你看他是个因为他的行为这样把福音传开了。我说算了，你不要讲了。因为我们有了信心，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就要加上知识，对真理的装备，信的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能同不赢啊。我是跟他说笑话，我说要普天照着这样传的话，那简直是天方夜谭了呢。所以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就是真理的装备。有了知识呢，又要加上节制。有的人认识真理，有的人也明白真理，但是就是难以控制自己。这个节制啊，有一个自制管住自己的意思。英语有一个翻译叫 self-control， 还有一个英文的翻译叫 self-restraint。我高中毕业的那一年，蒙恩回来信主了。信主以后，我说了一句大话。我说到大学，无论考上哪一个专业，我就在那个专业里面为主发光；无论考上哪一个专业，我就按照圣经的教导行事为人，在那一个专业当中活出基督的样子来。甚至于和信主的人这样讲，和不信主的人也这样讲，都有见证的吧。等到考上大学以后呢，就不是我了。考上大学以后，自己有忘恩负义，自己在那里编制了一个计划，成名成家，将来怎么当作家，怎么当教授，怎么这么给自己又编制了一个计划啊。后来是白天晚上在那里边是努力自我奋斗，就把神的话都给放到旁边去了。后来啊，有一次有一个讲道的人，他在那里，这个人姓文。文章的文，还有一次讲道当中，他说有些人啊，这个基督徒啊，好像是螃蟹一样，他 他觉得奇怪，怎么基督徒像螃蟹一样？他说：“你看这个螃蟹，看的是前面，想的是前面，一走起来就横着跑。”哎呀，我在下面说，这不是说我吗？也感谢主，由于神的光照，由于神的带领和其他弟兄姊妹的帮助，长一辈的一些个关怀，对自己的教诲，感谢主让我后来走到主的正道上来，奉献了，也清楚主的呼召，但是确实就是走过那样的一个弯路。但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有了信心，有了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能够管住自己，不至于我们心里想的是一件事，想要做的善不能去做，不想做的做反而去做。像保罗说，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取死的身体呢？保罗说，感谢主，靠着那爱我们的主，爱我们的神，我们凡事都能够做。在以弗所书那里这样说，因为基督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不是我们挣扎能够怎么样，我们努力咬牙切齿的我拼着命要怎么样，而是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丰丰盛盛的，让我们活出基督的样子来。因此为我们信靠主以后，应当有信心，有德行，有真理的追求，真是有真理的追求，又有靠着主加给我们能够行出主真理的这样的一个力量来。所以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这里边有多少的读经，有多少的祷告，多少弟兄姊妹的交往，大家的团契生活，彼此的激励，个人在神面前与神同行。老彼得在那里说有了信心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呢，有了自我控制，还要加上忍耐。有的时候我们这个节制啊好像有限，但是要加上忍耐，因为忍耐原文的意思是恒久忍耐，有盼望的忍耐，有信心的忍耐，有爱心的忍耐，不是不得已的忍耐。有些人那个忍耐是什么样的忍耐？听说有人这样说的，哎呀，我那个老板呢是蛮横不讲理，谁让他是我的老板呢？没有办法，只好忍了。这是捏着鼻子的忍耐啊，不得已的忍耐。还有人这样说的，现在这个人蛮不讲理，他又有权势，现在我是没有办法，君子报仇十年功。我现在先忍着，等将来有一天你要犯在我的手里再说。这个不叫忍耐，这叫积累仇恨。有些个忍耐是犯不得已，不得已的忍耐是勉勉强强的忍耐，不是圣经里面的忍耐，是蛮有信心，蛮有喜乐，蛮有盼望的这样的爱，这样的忍耐，蛮有爱心的忍耐。我们的忍耐不能是勉勉强强，而是从里边的生命流露出来一种爱的忍耐。有一对夫妻啊吵架了，这个先生呢比较能够忍耐，坐在沙发上去看报纸，太太在那里啊就是讲起来没有完，这件事情怎么不对，怎么对，怎么不对，原先你还有件事情怎么对的，怎么不对，说了半天，大概这个太太有点累了，先是想大概这回能结束了，哪想到太太讲啊，那一年你还有一个啊，又讲了半天，讲了半天，他大概又累了。这个先生讲大概结束了，哪想到这个太太说，你不但这个事情，别的事情你也是这样子，还有件事情怎么怎么样，哭起来没完了。那个先生后来说，你说话有完没有完呢？我希望你五分钟之内把你所有的话都讲完。五分钟以后我可就要关机了啊。你说这个先生有忍耐没有忍耐？有忍耐，忍耐了半天了。 过了还特别加了五分钟呢。是真正的忍耐吗？五分钟的忍耐。但是我们不是五分钟的忍耐啊，是恒久的忍耐，有信心的忍耐，有盼望的忍耐。我个人有一个失败的经历，我是愿意和弟兄姊妹多讲，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的时候，我确实有一段时间信心很软弱。我觉得那个文化大革命好像是无尽无休，无边无岸，望不见尽头。我这个苦日子什么时候能够过呀？我就那个时候特别为我自己的妻子啊，心里有点难过。她是在我这个最困难的时候和我结婚的。结婚以后没给他一点幸福，都是他的累赘啊！甚至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他上面要服侍我的母亲，下面照顾孩子。那么我出了学以后，我们回家了，他去照顾我。出学完了以后好了，又送到那个大陆知道的牛棚，就是好像临时性的监狱，送到那里去。我的妻子还得到那里去照顾我，别人还看不起他，是反革命家属啊。那个时候我心灵里面非常的就是灵里面很沉，信心没有，也不能够靠主喜乐，那个忍也不能说一点忍耐没有，但是实在觉得难以忍受下去。我甚至以后我的妻子说，要不我们办一个离婚手续。我的妻子当时没听清楚你说什么，后来我再重复一句，很难言尽上，你这个父亲你教导吗？这是让我欺骗政府，从我心里不看你是一个反革命，你让我跟政府说你是反革命，你忘了结婚以前咱们说的什么了？我心里想，接话多了。他说关于受苦的事情，我明白了，在我们这个结婚的前几天，就是我在几乎那个时候就是要被送到农村劳动改造以前，那个我的妻子决定和我结婚。那个时候呢，我就和他说，我说你和我结婚呢，一辈子会很苦的，那就让我们苦一辈子的，一辈子。但是那天我的妻子说这个话你忘记了，在那里他就哭了，我也哭了。很感谢主，神给我这么一个好的妻子。多少次我偏离主道的时候，要软弱跌倒下去的时候，是他在我面前拉我一把。甚至于那个时候，我想着申请，主动的申请到边疆去劳动改造。我和我的妻子一商量，他就明白了，这是变相自杀。在这里呢，大概死得慢一点；到了边疆去劳动改造，更苦一点。死得快一点，我说我死了以后两个单子就单子了，变相的自杀也是自杀，你这个符合圣经的教导。我很感谢神啊，变成一个姊妹一个妻子，帮助我没有偏离主的正道，而我自己觉得就是难以忍耐的。我们的忍耐是恒久的忍耐，也不能说啊一点忍耐也没有啊。那个刚刚的50年代中期，那时候被捕的时候，心里面很喜乐很平安；劳动改造的时候，心里也喜乐平安。但是后来又慢慢的信心越来越弱。主为什么不听祷告呢？我祷告了3年5年，为什么主不听？祷告了10年8年的，为什么主不听呢？为什么好像越祷告越糟糕呢？越祷告，所有的聚会的地方都封闭了，所有的圣经红卫兵发现就烧。就是为什么越祷告越脏呢？就是没有体会到主耶稣基督的心，就是要借着火炼炼尽一切的杂质，要那个拆毁草木河间，要保留那个金银宝石，炼出一批人来做主的精兵。后来主就是借着这样的一些人，兴旺了中国大陆的教会。在50年代以前，中国大陆大概是70万或者到100万，现在呢，现在是几千万，呈百倍的增长。神的意念包括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也包括我们的道路。弟兄姊妹们，若是我们难以忍耐的时候， 希望我们举起信心的眼睛来仰望神，看看神在我们身上有什么作为，神的旨意到底是如何。感谢主啊，这是自己一个失败的软弱的经历啊，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节制，有了节制就要加上恒忍不懈，坚忍不屈，恒久的忍耐，有爱心，有信心，有盼望的那样一个持久的忍耐。加尼彼得说，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谦敬，谦敬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人对神应当有的态度，人对神应当有的胆分。大家都知道旧约约瑟的故事，约瑟原来有神启示说他的十个哥哥要在他的面前向他下拜，结果讲时间他的哥哥没向他下拜，反而把他出卖了，这实在是一个大的一个试炼，卖穷了这个半个埃及，在伯利法的家里面当奴隶，好容易逃到一个总管，又困在一个倒霉的祖母，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因为拒绝那个祖母的引诱，因此被下到监里面去了13年呢，成为奴隶和囚犯，冤不冤呢？按人来看是冤枉的，顺利不顺利按人看不顺利，但是按神看是顺利的，从世俗的眼光看太不顺利了，但是从属灵的角度看是顺利的。今天没有时间，请弟兄姊妹回去你认真的看一看创世纪39章，那里那个39章是记载约瑟做囚犯做奴隶的那一段生活，但是就在39章的1章的里面三次提到了耶和华神与约瑟同在，耶和华神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耶和华神与他同在，他就凡事顺利，他就尽都顺利。三次提到了耶和华神与约瑟同在，三次提到了顺利。弟兄姊妹们，也许有些时候我们受到神的管教，我们觉得这个不顺利，但是我们在神面前有所省察，若是我们因为自己的缘故，求主光照我们会认罪悔改，神所爱的才管教，神不任凭我们，那我们在苦难当中的时候，求神让我们知道怎么回到主面前来。若是你在神面前行察真是没有罪，就像约瑟那样，应当为这件事情欢喜快乐感恩，神用了13年的时间造就了出来一个宰相，这个不在于那个约瑟的地位高低如何，而是约瑟解救了那一代人的饥困，拯救了以色列全家不至于灭亡。今天我们看一看中国的教会，海内也好海外也好，实在需要一些忠心向主的弟兄姊妹们出来，主在我们当中也许就做拣选的工作，也许就做呼召的工作，也许就做熬炼造就的工作。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你所遇见的苦难莫名其妙好像约瑟那样，但愿在神面前有一个坚定的信心，也许神在你的身上有神美好的旨意。我常想约瑟如果没有那13年的熬炼，大概让他当一个宰相他也不知道怎么当，他是他父亲掌上的明珠啊，他父亲给他做了一件彩衣穿上以后高兴极了，如果就在那么一个环境当中让他做一个宰相，当了宰相他也不知道当奴隶的疾苦，当了宰相他也不知道监狱里面有多少的冤案冤狱，但是神就是这样告诉他，让约瑟成为服侍了那一代的人。神今天他的教会也有需要，海内的教会有需要，海外的教会也有需要，甚至有多少西方的传道人说21世纪是我们华人向服侍宣道的世纪，但是宣道的人在哪里？也许神在你的身上， 在我们这些弟兄姊妹们的身上有所拣选，有所造就，有所熬炼，就是要让我们能够有一个谦敬的心，遇见什么事情活在神的面前，像约瑟那样活在神的面前。大卫两次不杀扫罗，而扫罗还是照样的逼迫他。当大卫逃避扫罗躲在亚伯兰洞的时候，别人看倒霉极了，哪有这样的，明明大卫已经被暗立了，被告立了，而扫罗是被废除了，那个就是废的这个王，反而追逼那个废时告立的王，要让我们自己受不了了。你要是大卫的话，那冤屈极了。但是大卫在亚伯兰洞里面解释怎么说呢？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我的灵啊，你要兴起，琴瑟呀，你要兴起，我的灵要及早兴起。那个原来的意思，我的灵要及早兴起，我的灵要呼唤黎明。大卫的祷告，求主光照我们，让我们啊，有了机智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还要加上谦敬，有了谦敬要加上爱弟兄的心。爱弟兄的心，那个原来是弟兄相爱。那这样弟兄相爱，那就看见了神在我们当中。我想弟兄姊妹很清楚，有好多没有信靠主的人看见我们弟兄姊妹彼此相爱的这种生活，因此他就渴慕神的道理，而这些个人当中是有神的。有了爱弟兄的心，还要加上爱众人的心。爱众人的心就是以别人的灵魂为念。你当然在生活啊，在是物质的需要上，你可以帮助人。有些个人暂时从大陆来到了加拿大，有些个困难，生活上我们可以有帮助，但是最要的也是关切人的灵魂。所以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有弟兄原谅你，弟兄姊妹原谅我，我要站几分钟说一件事。有一年在大陆的山东，在那里培训，培训完了以后，培训班里的被培训的一个学员，就说下次请你来的时候，一定要到旁边一个县里面去看一看一个老伯母老人家。我说为什么？那个老伯母十年领了一万人回改信主，老伯母大概学问比别人高。他说不是，就是一般的农村的妇女，不是口才很好的，不是，也不是怎么会讲。我说十年怎么带领一万人呢？他说他就用基督的爱来关心别人，来爱护别人，爱到一个地步，别人觉得很奇怪，怎么这样的一个老太太变得这个样子了？那么这样他就跟他谈福音，我因为信靠主的缘故，我这样做今天也有喜乐。别人觉得哎，信主这么好，于是别人就信主了。那个信主的人再有爱心，用爱心来关心别人，又把人带着信主了。新信主的人又有爱心带领别人，就是用爱传道，十年传了一万人。我常在海外提到这件事情，我相信我们好多的弟兄姊妹从知识上远超过那个老伯母，从口才上也超过了那个老伯母。为什么我们信主多年不能结果子？圣经上说，我们若有这几样，就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当然求主光照我们，让我们做一个蒙恩的人，也做一个结果子的人。圣经就说，要是没有这一样呢，就是瞎眼，就是太近视了，只看见眼前的事，看不见将来的事，而且好像是忘记了主的恩典，忘记了我们怎么从罪恶当中被神拯救出来。主主让我们都有这几样，不至于没有这几样。而且圣经下面第十节说，若行这几样，第一个说要是没有这几样的话呢，就是瞎眼，就是忘记了主的恩典了。有这几样的话呢，那我们就可以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若是行这几样，在生活行为当中，在我们日常的处灵生活当中能够行出这几样来，就可以丰丰富富的 进到神的国度里面。但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将来建筑的时候，不至于赤身露体；将来我们建筑的时候，不至于磕磕连连；将来我们建筑的时候，不至于两手空空；将来我们建筑的时候，但愿真是在主面前有所献陈，有所献上。哎呀，请你再原谅我再说一句话：将来弟兄姊妹建筑的时候，大概有两种朋友。一种朋友是，哎呀，真感谢主，在这里我们就见到了。幸亏那一次你向我传福音，若是那一次你不向我传福音的话，我恐怕不能难以到这里来。这是一种朋友。还有一种朋友，他们说，哎，你怎么也到这里来了？朋友说，是啊，我到这里来了。要是我的朋友都像你这样，我就来不了了。咱们在地上一起吃喝，一起谈话，在地上是好朋友，甚至一起做他的其他的一些个活动、游戏、娱乐、运动。这么长的时间，你不把最宝贵的福音告诉我，你不把这个永远的救恩告诉我，你真不够朋友。要不是别人传福音给我，我难以到这里来。那个时候你会感觉到羞愧。从此内，但愿将来我们在天上，第一种朋友你多一些，第二种朋友你一个也没有。让我们建筑的时候是丰丰富富的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让你这一个软弱的仆人今天在这里和众多弟兄姊妹诉说你的恩典，分享你的话语。主啊，你孩子的软弱亏欠，主不能够把你的话语完全的释放清楚讲解明白。主啊，但愿你自己的灵感动的清楚，你自己的话语印在弟兄姊妹的心中，让我们不仅是聚会的时候有得着，即或是散会以后，你的话还是常常的在我们心灵里面继续的感动，继续的带领，继续的造就，让我们有这几样就可以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行这几样丰丰富富的进到神的国里面。求主赐福这里教会，赐福每一位弟兄每一位姊妹，赐福这里所有的长支教父同工。主但愿让中国的弟兄姊妹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兴旺你的家，让你的名得荣耀，让我们众人得益处，也借着我们成为真理的出口，成为福音的出口，把一些没有信靠主的人带到主的面前来，好让你自己的家更加兴旺，让我们的教会是一个蒙恩的教会，是一个兴旺的教会。愿主垂听接纳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